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早晨啊，主里平安啊，咁好开心喎，可以咧同元朗堂嘅弟兄姊妹啦一齐咧去敬拜神啊。咁今日咧我要讲嘅一个讲题咧，其实就系、是、音福堂咧一个专题系列嚟嘅吓，咁咧其中都系一个使命成全嘅专题啦。咁今次咧就系讲到去遍地收庄稼嘅，系啦，唔知道 PowerPoint 有冇打到出嚟啊？是啦，好，咁呢我哋先低头祷告先啦。阿爸父神啊，愿意呢将讲到听到嘅时间都系交给你，因为你赐下宝贵嘅话语，让我哋用悟性，用心灵诚实去呢聆听你自己嘅吩咐，以致我哋呢被你去激励，亦都愿意去回应。我哋咁嘅祈祷奉主基督耶稣嘅名字而求，阿门。啊，我唔知道呢有冇一啲人一啲弟兄姊妹同你咧去分享下面类似嘅说话喎。佢话：唉，我嘅团契啊，我嘅教会咧人数越嚟越少，就冇新朋友加入不特止，只有咧系旧人离开。教友啦，包括我自己啊，其实咧我嘅灵性咧都好枯竭，唉，教会咧真系好似一潭死水咁啊！你有冇听过啊？又或者呢你都可能有类似的感慨。其实这些这样的感慨呢被我想起一篇的报道，其实呢都是成差不多十年前的报道了。就是说呢以色列的死海呢在五十年里面呢将会消失。为什么呢？因为呢约旦河的河水呢就大量被取用，而呢死海里面的水呢又不断被蒸发。所以呢如果没有什么措施去补救的话呢，五十年之后就没有死海了。但是很好就是呢以色列当局呢已经呢开始了补救的功夫了。其实呢香港人呢很喜欢创造一些新名词的。近这几年呢有一个词语叫比阴干。是啦，教会呢固然呢是可以被外在的势力或者呢魔鬼隐藏的伎俩呢去阴干。但是如果信徒不积极呢去传福音，教会不单止呢是会一潭死水，更加呢慢慢呢就会被信徒自己一手呢去阴干了。其实呢很多西方的教会和香港一些教会呢都是发生的。咁我哋点样可以咧去做补救咧？让到咧教会唔会被阴干咧？今日咧我哋就要睇咧《路加福音》第十章嘅吓。唔该，系啦。咁咧就我哋咧先睇第一节先吓。咁咧，呢度咧讲到咧，这事以后，主另外指定72个人。差遣呢他们两个两个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去。另外指定呢其实呢即是设立这样的意思，或者委派这样的意思。这个版本呢是写着72个人，但是有些圣经的版本呢是手抄本又好，现在的译本也好，就是写着70个人。但是其实72个人呢是在更古老的抄本里面找到的。为什么这样？原来在民数记第11章第17节就讲到上帝吩咐摩西，就是选立70位的长老去分担他的职事，而圣灵是降临在这些长老的身上。但是再后一点的记载，在民数记11章26节就记载着圣灵随后是感动了伊利达和米达两个人，所以70个人再加上两个人，其实就是72人了。在旧约时代，上帝叫摩西将工作分派给70人或者72个人去承担和去成全，而呢在新约的时代，主耶稣就差派70或者72个人去扩阔12门徒那个的侍奉范围了。那预表着什么？预表着呢是呢其后教会就是承接着主耶稣12个门徒的事工，将福音传到去 世界各地了。就正如昔日的以色列人，他们经历圣灵给他的能力去侍奉，主耶稣所差派的门徒亦都是依靠着圣灵有能力去延续主耶稣基督的事工。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经历圣灵的给我们的能力去延续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你愿不愿意接受主的差派，是去各地传福音收庄稼呢？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节，主耶稣继续讲，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他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不知道呢，你有没有见过一大片哇，啲稻米成熟的和田的景象，又或者粟米田，粟米成熟了，葡萄成熟了。在美国揸车穿州过省的时候，哇，见到粟米田这些稻田好靓，好开心。在法国穿州过省揸车又是见到葡萄，好感恩好开心的一件事来的。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耶稣说，你们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种过菜或者种过稻米，我是未种过的，但我想我们都会明白，农作物成熟了就立刻要收割的了。如果不是，那些雀仔就会啄食这些可以收割的农作物，他们还吃些最漂亮的那些，是不是？咁咧，再唔收割咧，就会自然溃烂啦。所以如果冇足够嘅工人去收庄稼咧，真系好可惜啊！所以咧，我哋一定咧要把握时机去收庄稼，唔好话未到时候啊，时之先啦咁样。嗱，咁庄稼系咩意思咧？庄稼咧系可以指到收割，但系咧又可以指到收获。嗱，咁喺圣经咧系咧唔同嘅经文，俾到我哋知道咧，原来庄稼系可以代表住上帝俾人嘅祝福，同埋咧对佢嘅子民所施行嘅拯救。咁咧喺括弧嗰啲经文里面咧就已经系有讲啦，我读一节俾大家听。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三节，你使这国民众多，使他们喜乐大增，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时的欢喜，又好像分战利品那样快乐。耶和华必赐福气给我们，我们的地也要出土产。这个是诗篇讲，即是说代表一个的祝福，一个的拯救。好了，但是呢在另外一些经文里面呢，庄稼咧系可以指到上帝末世嘅时候嘅审判工作。有几节经文咧，我读咧《约珥书》第三章十三节：挥镰刀吧，因为庄稼熟了；来采踏吧，因为榨酒池满了，酒池已经满溢，因为他们的罪恶甚大。公义嘅上帝对于罪恶，佢咧亦都系咧要收庄稼，要收割，其实代表审判。原来基督徒应该把握时机去收庄稼，意思就是说要将上帝的祝福带给人，向人宣告上帝有救恩，但是同样的是宣告将来末日的审判。不过很可惜，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是用一个消费者的心态这样去做基督徒的。我们求主帮我们解决困难，希望上帝满足自己的需要。对教会或者其他的基督徒信徒就很多的埋怨，甚至投诉，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要做主的工人，他呢要为主作工，要被主差遣去收庄稼。借用近年另一个流行语， 传福音收庄稼的人没有最少，只有更少、啊、真的呢令人呢心痛，令主心痛、啊、不过呢有些人说我真的没有感动、哦、我们看看主怎么说，我们一起读这一、两节经文吧。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看我差遣你们出去。你们要求，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工人去收庄稼。其实在教会历史的里面，差不多每一个复兴运动和每一个福音事工的展开，都是因为看到需要，於是迫切的祈禱，而呢慢慢呢是展開這些事工的禱告，求主感動自己和呢感動其他人去做主的工人去收莊稼，是非常之重要的。大家認不認得這位是誰啊？是戴德生牧師。由他開始六代都是呢有宣教士，而且都是去中國去傳福音。原来戴德生牧师的爸爸在戴德生牧师未出世之前两年，已经很迫切地去为中国传福音，为中国人祈祷，很希望有人可以去到中国去讲宣扬主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你是需要不断恳切的为福音和差传为宣教去祷告，祷告再祷告，求主呢感动你和感动更多的人去成全福音的使命，去承担呢这个收庄稼的工作。好了，主呢差遣我们去哪里收庄稼呢？麻烦下一个。是啦，就是呢去各城各地那里去收庄稼。那为什么要去各城各地啊？因为无论哪一度都有需要和机会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听到宣教士呢是会去一些发展中的国家或者未发展中的国家，例如太平洋的岛屿啊、非洲啊或者南亚，那呢去宣教。但是其实西方所谓的基督教国家的居民呢都已经是被后现代主义所影响，很多的人已经不再相信上帝，相信神，甚至抗拒基督教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还有很多伊斯兰国家的年轻穆斯林呢，他们呢也都不再遵守他们信仰的戒条了，他们不会再一日祈祷五次，又或者他们都不会去清真寺了。我认识一位在美国读书的年轻穆斯林，他很喜欢吃火腿，所以他经常狡辩这样说，火腿不是猪肉来的。其实呢各处都有空间给我们去收庄稼，各处都有需要，各处都有收割的机会。近来呢香港的社会状态是令到我们很担忧，暴力和仇恨是、不断扩展，不单止有人死亡，不单止有人受伤，其实呢每一个香港的市民呢都个心呢都是受伤的，我们呢会消沉，我们会绝望。所以其实香港人都很需要救恩，很需要有盼望的。弟兄姊妹，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需要，到处都有空虚和受伤的身心灵，遍地都有机会可以给我们去收庄稼。怎样收庄稼呢？下一张，麻烦。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九节那里说呢，要医治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上帝的国临近你们了。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庄稼是指导上帝的祝福救恩，同时也都指导严厉的审判。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有少少偏差的、哦不少人跟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这样说的， 啊，信耶稣呢有很多好处的，有 health and wealth， 疾病可以得医治，心灵可以得医治，主呢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耶稣呢能够帮助你克服困难，令到你呢事事亨通顺利，不单止呢将来可以有永生上天堂，今日的生活呢都可以好丰盛，你一生呢都会平安喜乐的，是不是？绝对是啦，是不是？这个圣经真理来的。不过虽然这个是事实是真的，但是不是信仰的全部真理来的、哦。第九节讲到话，你要宣告上帝的国临近了。上帝的国是什么呢？其实上帝的国是代表着上帝的王权和管治权。所以呢，当一个人呢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时候，他不只是单止有永生那么简单，同时他亦都愿意去承认上帝的主权，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的，要付代价的，要忠心的侍奉他的，甚至是为主受苦的。所以呢，我们除了讲刚才的意思，动要宣告上帝的主权和管治权的。我又听过另外一个传福音的进路，就是会这样跟人讲，现在呢已经是末世了，主耶稣很快第二次就再回来，那个时候世界就有大灾难，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上帝就会做出凌厉的审判，不信耶稣的人就会落地狱，受永远的火烧的刑罚。弟兄姊妹，对不对？对、哦、这个也是圣经的真理来的，不过又不是圣经全部的真理、哦。所以呢，正如刚才所说，正如耶稣所说，我们呢去收庄稼的时候，不单止呢只是要传福音，就不传祸音的、哦。我们呢又不可以只是传祸音，又不传福音的、哦。我们要告诉人听，信耶稣是呢有丰盛的生命，是有永生的。但是同时我们又要宣告上帝的主权，我们要邀请他听上帝话，跟上帝的旨意而过生活，亦都同时要宣告神的国临近，是呢话俾人听，神都是有审判的，好使啦人是早日决志，是呢接受上帝的救恩。嗱，耶稣在第九节嗰度讲呢，你亦都要医治即是城里面的人、哦。其实医治的行动和宣告的行动是一定要同时的去进行的、哦。有一位姊妹，她请了一位菲佣姐姐，买了一些英文食谱、啊、菲律宾文的食谱，就叫姐姐学煮餸。谁知道呢，姐姐呢学来学去都煮不出好的餸，要是就不要吃，要是就泡汤。咁咧，有一年嚇，佢嘅姨媽咧就喺新加坡去到呢個姊妹屋企咧，就住咗一個月。啊，姐姐咧就係因為咧呢個姨媽咧係能夠咧示範啊，所以佢就好快學識咗咧煮到好美味嘅家常菜啦。到姨媽翻新加坡啦，佢都獨當一面咧煮到好嘅餸菜。啊，呢個姊妹突然間就領悟到一樣嘢啦，原來用文字和语言去传递信息是不足够的，我们要有行动亲身的去示范，才能够令人容易理解和去领会。所以弟兄姊妹，固然用口去讲福音，或者去宣告上帝的主权，告诉人听上帝有恩典，有怜悯，有公义、或者末日有审判，固然是重要啦。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这样讲，没有行动去配合呢，人是不会领悟到这个是事实，他们呢是不会信服的，而我们呢就变成大只讲了。所以呢，宣讲和医治的行动呢是相辅相成的，一定呢要同时一起做的。那其实医治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医治呢很广泛的、哦，包括呢医好、啊、 即係治愈咗啦。又或者咧係康復或者恢復喎，所以恢復關係都係一個醫治嚟嘅喎，關顧又係一個醫治，服侍都係一個醫治。所以收莊稼咧，唔單止用口去宣告天國近了，會有審判，但係同樣要用行動去顯出上帝俾人嘅祝福同埋拯救，咁咧缺一不可。所以包括關懷社會、從事慈惠服務、維持社會公義、醫治人破損嘅身體、心靈同埋咧心理關卡等等，我哋咧要一齊去做，先至咧係能夠整全嘅去收莊稼。嗱，不過咧，就算我哋願意咁樣做咧，都唔容易嘅喎嚇。睇下耶穌點講，耶穌冇氹我哋入去嘅，佢講得明明白白嘅。耶穌話：你哋去吧，看我差你哋出去，如同羊羔進入狼群。如果你係只羊，你驚唔驚啊？都驚我嚇。耶穌同我哋講去收莊稼，其實都會遇到艱難同埋迫害噶。但是他仍然呼召我们去收庄稼，你又认不认到这位是谁呢？这个呢是马丽逊牧师，他是第一位外国的宣教士去中国传福音的。他当时呢向伦敦传道会申请去传道，他在他的申请书上面这样写：求神将我差去困难最多的地区里面。於是呢他就被差遣去到中國了。他去到中國的時候呢，也都邀請其他人呢考慮去中國傳道。他這樣寫，他說：弟兄啊，這宗傳道事業是很艱辛的，我嚴重地請你們仔細估計你要付出何等大的代價。除卻呢學習語文的困難之外呢，其他的困難都是極之大。不过如果你坚决前往，你必须抱住死而后已的决心，不能够信托自己，只是完全信托生命的上帝。我呢很久之前的了，在一本杂志里面看到一篇很幽默的短文，那个标题叫《没有》。作者就说了：没有门牙虽然怪相，没有口齿才真正肉酸，没有目的上床易，没有目标起床难。有些事情没有着数但有意思，有些事情有许多着数但全无意义。弟兄姊妹啊，其实呢去为主收庄稼呢，就是呢属于没着数但是呢极有意义的事，甚至呢是艰难的事，不过是很迫切好有意义的事。求主挑战我们行出我们的安舒区，去为主收庄稼。好了，主耶稣继续去教导门徒怎样去收庄稼。我们读第四至到第八节：不要带钱囊，不要带行囊，不要带孩子，在路上也不要向人问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 必临到那家，不然我归还你们。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钱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食物，你们就吃什么。在这里讲到就是说，去到那个家庭里面一定要讲平安，是不是将平安带给他们。不过你又很奇怪，为什么第四节呢耶稣就吩咐他们在路上不要向人问安呢？传福音不是应该有热情温暖关心人的吗？为什么那么酷的，是不是问安都不问啊，基本礼貌都没有啊？原来呢昔日犹太人的问安呢是有一整套规矩和程序的，所需要的时间呢不是嗨这样那么简单的，是很长的。所以呢如果在路上面 碰到人就同人咧问安，咁咧就会耽延咗入城嘅时间啦。其实咧喺路上面咧向人问安咧，系喺《列王记下》四章廿九节都有记载嘅。当时以利沙对基哈咧就系有呢个咁嘅指示啊。嗱，其实唔向人花时间问安唔系无礼啊。是要指出面对着迫切和重大的使命，不要再在一些次要的事上面徘徊乱战了。主耶稣呢除了叫人呢叫那些门徒呢不要在路上逐个跟人问安之外呢，也都吩咐他们不用带钱袋，不需要带包袱，又不需要带多一对鞋。那哪一家接待你呢你就去啦，不要在这里比较哪一家的款待呢热情一点，哪一家的食宿呢 是正一点、啊、也都呢仰赖人家供应就得啦，人家给什么食物你就吃啦，不要简简杂杂啦。其实主耶稣这样吩咐呢全部都是因为去收庄稼呢比一切一切重要，而且呢是迫切啦。所以呢不要在一些细微的事上次要的事上面呢多多考虑顾虑多多，而是呢要心无旁骛这样专心致志的去收庄稼。弟兄姊妹啊，我们去短宣啦，去长宣或者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先要有足够的资金，有庞大的金钱和物资先去开始筹备，而是我们先祷告，然后立志决定去传福音，之后就凭信心去靠主耶稣的引导，靠主耶稣给我们的能力和供应去收庄稼。我们呢不用诸当顾虑，就是说、哎、有没有效果的、哎、是不是很多困难的，那些人怎样反应的，会不会呢、很抗拒的、够不够钱的，或者去哪里容易一点的，不需要不需要，无论什么情况，我们只是凭主的引导能力和供应就可以了。有一位姊妹跟我分享她一个梦，她梦见自己和家人在很漂亮的青草地那里野餐，她的小朋友在那里捉伊蚊，然后有些人在那里晒太阳，是很舒服，谁知道原来草地的一边就是一个悬崖来的，她见到有盲人，有挂住捉伊蚊的人，有放纸鹞的人，有一些一路行路一路听电话的人，一路打机的人，就是一个一个咁跌落去呢个悬崖嗰度。但是在悬崖边嗰啲人呢，冇一个人去警告佢哋，亦都呢冇人去拉住佢哋或者呢阻住佢哋。咁呢个姊妹喺梦里面呢见到就好焦急，咁想去救佢哋。但是呢就被一大班牛呢就挡住了，他就很害怕想叫救命，但是叫不出声，你知道发梦叫不出声，然后他眼巴巴地看着一个一个呢这样碌了下去悬崖道，他就很焦急很惊惶，就是这个时候他就惊醒了。弟兄姊妹，在末世的日子呢，其实呢是呢越来越多人呢是堕落在一个罪和心灵的深渊里面。我们呢怎能够只是顾住自己的小家庭，怎能够呢只是顾住自己有安逸舒适的生活，而呢不去理到其他人的死活呢，任由呢一些的人是呢步向灭亡而见死不救呢。一位姊妹呢同一位相识很多年的邻居，以前呢时时都有机会倾偈，因为呢佢哋嘅小朋友都喺平台嗰度玩，咁所以呢有机会呢就一起倾煮餸啊，倾下呢老公啊，倾下呢即係教仔女嘅艰难啊咁样。但呢个姊妹从来都冇勇气，亦都冇的起心肝同呢位邻居呢去传福音或者同佢讲福音。咁呢仔女大咗啦就少见面啦。咁有一日呢这个姊妹呢见到她的邻居呢在平台那里拿个耳机听着一些东西，然后口里面念念有词，她就想听一下她的邻居 講乜咧咁樣，咁啊聽唔到。咁於是咧，佢就同個鄰居打招呼，佢就話：你聽緊乜嘢啊？原來呢個鄰居咧喺近呢一年裏面都咧係有啲焦慮症，瞓唔著啊，經常失眠，好驚恐。有一日咧，呢個鄰居喺街裏面咧遇到一個好心人啊，即係呢個鄰居咁講嚇，就係咧介紹佢信一個日本佛。咁咧又教佢咧跟住咧呢個錄音帶咧去念經，佢好希望咧咁樣咧可以得到醫治。嚇！呢個姊妹聽到之後咧，佢好內疚，好難過，佢好後悔咧自己冇向呢個鄰居咧去傳福音。而家咧呢個鄰居咧信咗日本佛啦，而咧唔會咧係開心門咧去聽基督嘅真理啦。这两个姊妹呢就因着这个梦或者这个这样经历呢，就即刻呢报名参加了教会的三福训练，从此呢就很积极去传福音了。最近呢有一位 同工啦，就在恩福的同工群组里面呢写了一些分享，我经他同意呢就跟大家分享了。他说香港很乱，目睹很多令人伤心伤痛的事，前几个星期呢还挣扎着应不应该照常带弟兄姊妹出去街头报道操练传福音。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去，或者为什么不想去。在八月出去的时候呢，不少街坊对我们很有戒心，最近呢又遇到两边颜色的朋友和亲人挑战批评教会和基督徒，真是呢有些气馁。但是我又思想，为什么我当时不好好回应他们呢？反复思量之后，我决定呢仍然要为主做见证。其实颜色都是小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有人未得救就离世。在祷告里面，神给智慧和勇气，在批评教会的旧同事和亲友里面去呢讲一些圣经的看法，他们呢甚至可以知道什么是以恩慈待人。以前都不能够在群组里面去讲圣经，但是今次有机会让他们听到一些圣经的经文。结果呢，我还是决定不改期，星期六就带着二十几位团友在教会灵修之后就出去跟附近的街坊报道了。跟着他描述了一些状况，跟住佢就话啦：为什么迟疑？见证主系靠住内住心里面嘅圣灵。如果神喜悦我哋，我哋就能够喺呢个乱世里面作光明照耀，将生命嘅道显出嚟啦。若果再迟疑，恐怕就错失机会，亦都失落咗呢一代啦。Call 唔 cost effective 咧？即系咪 cost effective 咧？当有些人还在考量的时候，团友仔已经在过往在街上带了不少人去到主的面前了。我呼吁大家延续这个故事。在第九节那里讲上帝的国近啊，是啊，察看时局呢，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呢真的越来越近了。人对福音的需要呢是很迫切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再担言了，即刻呢付出行动去收庄稼啦。不过呢有些弟兄姊妹呢就这样讲，我都有同人传福音的，但是呢都没有人愿意信的。我觉得我是没有传福音的恩赐的，不如呢我做其他的侍奉啦，咁呢就等有些有传福音的恩赐的人去传福音咯。咁咪几好，是不是？你同唔同意呢个讲法？唔同意啊，嗬！有人咧就零头啊，有啲人冇睬我嘅，系咁咧，你同唔同意都好啦吓。你睇下耶稣点讲先最重要，你唔睬我唔紧要嘅。好，下一章。好，嗱，我哋咧读咧《路加福音》第十章10至16节啦。 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大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黏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但是你们该知道，上帝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在那日子，所多玛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哥拉信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在审判的时候，推罗和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们以为要被举到天上吗？你要被推下阴间。耶稣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那位。主耶稣呢吩咐门徒当人接受福音的时候呢，就要在他们面前呢这样擦那些脚上面的尘土，而且呢宣告说呢，你们该知道天国近了。主耶稣这样吩咐呢，其实呢是要对拒绝福音那些人呢作出一个的警告，就是说上帝的国临近了，上帝呢是会掌权并且施行审判，拒绝福音是呢会引致严重的后果的。其实呢拒绝接受福音真的要面对后果的、哦。耶稣就说了，好像哥拉信和伯赛大的居民那样，他们因为拒绝福音就有祸。又好像加百农的居民一样，以为自己已经被居高高举了在天上面，但其实没有，将来主的审判的时候他们会堕下阴间。不过第十六节就讲了给我们听，就是说人听了福音之后呢，我们下一章拒绝主耶稣呢、即他好像拒绝我们一样，其实不是、啊、其实是拒绝主耶稣和拒绝天父上帝、啊、所以呢我们传福音成不成功呢和我们的恩赐无关、啊、所以呢我们不用计较呢我们传福音有没有成果，我们只管忠心去收庄稼就可以了。不过耶稣都讲出人呢必须要自己面对自己抉择的后果。咁呢而另外一方面呢，主耶稣话啦，你呢唔使驚人拒绝你啦，但如果你成功呢又唔使沾沾自喜喎、啊、我哋呢再读17-20节啦。那72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绝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灵服了你们就欢喜，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主耶稣呢好想门徒呢是知道啊，因为他已经降世为人，钉身在十字架上面为人赎罪了，又胜过死亡复活了，所以呢其实撒旦呢已经是遭到致命的一击了。而呢当耶稣第二次再临世界的时候，他就会宣告最终的胜利。但是在这一刻撒旦的大势呢其实已经没有了，只不过呢就好像一只垂死的猛兽那样，他不愤气不甘心，所以呢他仍然呢用最后那些临死 的一口气呢去做反击而已。所以耶稣说，我已经赐下权柄给你们了，你们向人传福音而人们信主是完全因为呢神的权能，而呢不是因为我们的恩赐，又不是因为我们的口才，又不是因为我们的灵性。所以主耶稣说，你呢不需要因为灵服了你们就欢喜，而是呢因为呢你的名已经记录在天上欢喜了。 啊，因为最重要的就是确知道自己有永生，或者确知道世人呢是有接受了耶稣的有永生。咁咧，我聽過一對宣教士夫婦嘅分享啊，佢哋咧係用醫護人員嘅身份去到一個好極端嘅穆斯林國家，伊斯蘭教嘅國家咧去工作。佢盼望咧結識穆斯林嘅朋友，希望咧將佢哋帶領去信主耶穌啦。不過咧四五年啦，都咧冇一位嘅穆斯林朋友信主。但是他们都不气馁，因为他们很知道上帝派他们去那里，他们就紧守岗位，默默的耕耘。大家都知道在极端的伊斯兰国家传福音是很危险的，宣教士会被绑架，而且信了的人是会死的，叛教。因为他们其中在之前就有一个年轻人信了耶稣，按国家的法例就是父母要亲死杀死这个叛教 的仔女的。但是这个父母不忍心，所以就叫个仔逃走。但是那些邻居呢找回这个仔出来，将他杀了做一碌碌，斩了做一碌碌，就摆了在这个父母的门口。当然这个年轻人已经有永生，但是这么艰苦，但是为什么这对的宣教士仍然都是紧守岗位在那里收庄稼呢？到第六年了，他们终于带了两位穆斯林的太太信主。很感恩，他们没被丈夫休了，也都是神保守他们的性命。所以其实传福音不是去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因着上帝的召命，还有去坚持信上帝有个权柄。我上个月就去了伊朗二十几日，我除了去一些旅行团不会去的地方，例如去但以理书啦，即是以斯帖记啦，以斯拉记啦，耶利米书这些伊朗波斯王朝背景的一些古迹之外，我当然都有去一些旅行团都会去的地方的，就去很多的清真寺。其实在六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教已经是在伊朗那里一路这样发展，所以现在伊斯兰教就是伊朗的国教。但是在网上的资料里面看到，原来伊朗的地下基督教会是现时世界上发展得最快的教会之一。原来这些地下的教会是很多是由伊朗的基督徒妇女是去领导的。哇，真的很不可思议啊！这些就是上帝的能力和权柄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愿不愿意成为主的工人，是依靠上帝的大能，忠心的去到各处去传福音呢？让我们去再看一次主耶稣基督大使命的吩咐。再下一章，是的，我们一起读啊。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看啊，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是啊，天父已经将他的权柄是是给主耶稣，而主耶稣亦都将那个权柄给了我们了。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是去承担这个的大使命，以致去各地，去你有机会分享福音的地方去收庄稼呢？我很想大家都做一个的立志，因为现在香港人都很消沉，身心灵都受创，都是没什么盼望的。我们看看这个立志，如果这个都是你的祷告，你愿意向你的亲朋戚友，或者有机会去到不同的地方传福音的，你都起身做这个立志的祈祷好不好？好啊，请大家愿意的起身 如果你仲未是好的，你就多啲祷告啦，求神咧系挑旺你。好，我哋一起做呢个立志。我立志一生都履行这个使命，把握时机，与亲友到各处与人分享福音，奉主之名而求，阿门。好啊，请坐啊。我哋咧亦都用回应诗去激励自己。
在第一世纪，主耶稣升天之后，神就藉住祂的应许将圣灵赐下，在五旬节的时候充满主耶稣的门徒，以致他们有能力有勇气将福音由耶路撒冷、犹太传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从当时直到现在，圣灵继续去充满我们，求神今日都充满我们，以致我们有能力有勇气差遣我们。
主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上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上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再见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